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哎，我们昨天讲到53页，好，然后我们接着，那个我们讲到后头，哎，由四念处转七觉知，那这个四念处转这个七觉知啊，哎，但整个我们经文里面都是以这样的走法哈。可是其实到其他的论啊，不仅是四念处转七觉知，乃至六随念也转七觉知。所以这我们之前讲的那个法法相类，法法相论，都会通上来，都可以会通上来。好，这个我们后头会讲，就是说因为这里我们刚好顺着前面有提到这个道理嘛，所以我们让大家也能更加的了解佛法有这样的内容，所以我们先提有这个观念。这个所谓的相类相论，也不是光只是四念处跟七觉知，所有的法跟法之间其实都具有这样的性质。那我们讲到这个，昨天讲到一个观念，那只是举这个例子而已，其实你都可以找到相会通的地方，都可以找到相会通的地方。好，所以如果站在这个点上，我们后来再看所有的经论里面，为什么有些法能相摄，为什么有些法有做这样的极大的功德的转换，道理都可通的。所以你的道理可通，其实也站在根本我们从一开始谈的那个缘起的道理。所以你只要这个缘起道理掌握住以后，其实你发现当有的人在讲说，哎呀，大圣讲的好高好玄啊，讲的没办法修，是你自己愚痴啊，怎么会不能修呢？哎，这个道理都隐藏在，就是我所建立的道理就是你谈的道理。如果你认为我说的道理不通，那你就否定你自己，对。所以我们如果在道理上会通，我们不但能不为其他人所迫，甚至为增加对我们自己所修行的法的这种信心啊。因为呢，我们这个理是不但是会通，而且胜过啊其他人所见的更加，我们更加周延，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啊。好，我们要现在看这个后头，他有提到说，若七年立心啊，正住四念处者，必得恶果，甚至有的人就得罗汉啊三果。那现在讲说，那至七年，好吧，六五四三二一年，若有比丘尼七月立心正住四念处者，必得恶果。好，这个我们在经典上其实还有一个，我们在因为现在众生退却，所以他对他所修正法越来越不敢，所以佛法有时候他还鼓励你观种种佛法功德，鼓励你勇于去取证。像我们现在一般在修行上难免有一些障碍，所以我们发觉就是说，因为在说法上经常必须要照顾两头，第一个又怕人傲慢以为轻易可得，所以我们会讲在修行上有种种障碍种种磨难。可是当我们现在一旦谈到这边的时候，就一直认为好像比如我们现在这个末法观念，我们是不是很强？这个末法观念强调末法，其实是有它的教化意义。可就我们自己在修学上来讲，我们本来就是必须 因为末法本来是就众生共业上来谈的，可是就个别人来讲，其实不必然是末法，甚至以菩萨道、以菩萨行者，更应该是怎么样？好，以鼓励众生勇于啊修正。好，这个修正，但不是要他起狂妄傲慢之心，而是对法不退却，不退却。为什么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来谈到就是说，其实你看啊，以佛所说法，当初啊，七年乃至七个月，只要你如实修四念处，你可以证恶果。那我们现在就是说，我们当然不易估我们可以拿怎么样的哪时候证果，可是我们现在一般人很少敢去讲说我能证禅定，我能证道。其实讲这句话里面，正因为这个问题牵扯到很多，第一个就是说我们也谦虚，我们也知道我们的根性，可是在某个意义上来讲，我应该讲说你对佛法没信心了，因为你实际上连你自己也不了解嘛。我们在修道上呢，只有就一味的依教奉行，其实不，我们也从以现实世俗地的观察来知道说佛法是这样衰败，可是不能轻易的就个别的事情啊去做判断，因为你其实也不知道，乃至你自己，你必须要从实际的观察里面看到你可能有哪些烦恼，但你不需要做额外的自我限制，这和真狂妄不相关，这只是你对佛法的信心，就是说只问我有没有依教奉行，我应该讲，假如我能依教奉行，我在佛法的上所证所得应该是可以的。所以这个边界会产生什么样的情形，我发觉只要你产生这种信心了，你马上心情不一样，你就不会讲说啊，我就是慢慢修吧，等哪时候因缘时节，反正哪时候我也不知道，你的那种勇猛的心，你这种对治烦恼的勇气啊，和精进勇猛的心，你就不够提起来。如果你接着说，比如说像我们一般来讲，为什么不够勇猛，就啊，反正也轮不到我了。那以前有一个故事很有趣啊，那个故事就是有三个公主啊，要嫁给一个白马王子啊。哦啊，前面两个啊，她很漂亮，哦也很积极。另外最后一个那个长得不好看的，她也不想，她也知道不没有希望。所以他们那时候要蒸，那蒸的时候就用那个稀饭啊，就煮得很热啊，煮得很热就是看谁先吃完的就表示你赢，就能嫁给那个白马王子。那个前面两个就很想，就一直吹，一直用哈。就是一直不也不是啊，就一直吃啊，因为他赶快要把那个热的稀饭嘛吃下去啊。那最小那个想说他也没希望，就乱嚼，反正他也不想吃，就乱嚼，嚼嚼没想到竟然很快凉了，一吃就他吃掉了。就是说前面两个不用吹，就一直吃，那很烫，啊里面都热的，所以反正欲速则不达。那第三个反正是因为觉得没希望，就是拿个筷子在那摇摇摇摇到最后，怎么凉了，就一口吃就把这样吃光了，就是他拿到了啊。那这个是因为他无意啊。可是其实我无意有无意的好处，可是我们现在讲的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这个公主啊她不会想急着去，是因为她无希望，所以她没有强的进取心了啊。但我们举的例子是因为他是这个无心插柳柳成荫啊。可是我们发觉，就当我们认为我们自己无有正德的机会的时候，我们的心反而是退缩的。可是你发觉你有机会的时候，其实你就会抢着要。那我们发觉就是说，我们一开始如果在一种所谓的末法观念强到啊，我们自己就认为说我们今生不能得到，第二对佛法不够信心，再过来对自己，我们所有的疑法，有疑里面有疑思疑自己，疑思疑法疑自己嘛，疑有三种疑嘛，我们第一个是疑自己，还有疑法，甚至应该也疑思疑你的师长啊，所以变成就是 这个你就不敢积极的，所以说就现在啊，你一旦发觉说其实我今生可以得到，那我还有烦恼，那只要我把这个烦恼断掉，我今生就可以到，你看你会不会修？那你就抢着修了。你现在就是觉得你自己没希望，说啊那算了嘛，等阿弥陀佛来度我了。那好，即便我们把标准拉在，不要说正道，你应该在现前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之内要念佛一心，你也应该认为可能。你认为不可能，你就等待人家帮你助念，就一直把生死事都交给其他意念，而不是交给你当生要成就的这种意念。所以你有退却心，所以在经典里面经常鼓励你，甚至讲说你应该信受佛法，你应该直接取证，就说不一定证声闻果，就是说你应该在佛法上勇于去修，勇于去修正这样。那为什么从这里来讲，他说解自七年的乃至比丘尼七业立心正住思念住啊，必得恶果呢？七月，那藏传里面有讲说，只要好好修，六个月可以得定。他们也有这么一说法。当然，这个是不是如此，这个就另外再抉择。不过就是说，我们要的是一个对法的信心，但它不是一种狂妄，而是一种敢于去荷担如来的法。相信他，而且不是一种狂妄的取，而是一种对法的信心，而在问自己到底有没有如法修行，是这一种心情。那一旦有的话，这一份心啊，就是相对来会很勇猛啊。好，或现法得究竟，是哈、啊，或有余得阿那含，至七日六五四三二一日月啊。若有比丘你七日七夜立心正住思念住者，彼必得恶果。哦，七天，这么多，我们的念佛一七日打佛七都还会念佛一心，他竟然要正恶果啊！所以我们后来发觉啊，其实整个佛法的那个施设的善巧啊，佛陀因为他能直接观察到你的问题啊，所以他直接引导，的确是很快啊。那我们现在啊，当然这种因缘比较少，不过就是说我们当我们有心在开始对佛法做更深细的审查的时候啊，其实相对来讲你会有信心的。什么信心？我们发觉我们过去，因为当你有机会对佛法更进一步了解的时候，你发觉当初之所以修行无进步，因为缺太多因缘，缺太多因缘。那我们现在发觉说，其实当我们如果方法一步一步具足的时候，其实修行路是这么明确可行的，你会发觉有信心的。即便你现在自己都还未得到，可是你会发觉有信心，哎，有这种信心。甚至有时候你会觉得说，只差时间，只差你给你一段时间，你会有这种信心啊，有这种足够的信心，认为一切佛法只在于你如何依教奉行，哎，你如何掌握到这个要领，确实的啊。后来我们才讲说，说难也很难，说不难也不难。难在哪里？难在你根本连知道都没知道，难在你知道的其实都还不务实。可是，一旦你知道以后，按部就班来做，并不是这般困难。因为佛也都如是说了啊，所以你看呢、啊，他这里讲啊，且至七日七夜，六五四三二一，至一日一夜，若有比丘你稍稍须臾啊，稍稍须臾，请立心正住思念处者，彼朝行如是，莫必生进；莫行如是，朝必得生进。一天。我也讲这个更新那么强，光一天思念出正恶果。不过我们后来发觉啊，其实整个阿含经谈的这种殊胜啊，根本就是跟大圣经典讲的殊胜一样，都是刹那之间转换，刹那之间转换。摩登伽女也是如是啊，爱阿难爱的要死，结果阿难 还没证果，爱人的已经证罗汉，这就是很奇怪的。他就在佛陀为他引导说，你爱他那里，爱眼睛，爱那里，爱爱爱到这样，他竟然证果。他为了爱阿难，因为他跟阿难的缘很深嘛，有五百世都是恩爱夫妻啊，所以跟着阿难，到最后阿难连托钵他都已经陷害他一次，阿难托钵还是跟着追出来啊，所以阿难到最后没办法，到最后佛陀说，那你请摩登请你来，那来了以后就跟他讲说，你爱阿难哪里，他说爱眼睛，他就开始跟他讲眼睛如何不净，讲所有爱的随他所爱之处一直关关关关关，到最后讲完爱完刚好证阿罗汉，嘿，你看快得很啊，大概不用一小时吧，这个还讲一天呢，他们一个小时，一个爱到你看都要破人犯恨了，竟然转个头竟然阿罗汉。所以问题在于所有的功累积功德就在破那个最后的劫，就破那个劫，不管是修戒修定修慧，唯一到最后就汇集所有一切将此纠结处给打掉，他就证阿罗汉。所以说很在佛法里面那种你会感觉到的整个不修行的那个意义啊，他的目标很明确的，不会在修行的过程当中迷失在这个过程，是就执着在过程当中，所有汇积的都是在于将生死劫打开，只要你打对了，只要你因缘具足了，他不论你过去出生如何，不论你怎么样啊，那如果因缘不具足了，也不论你过去出生如何，你的背景如何，不行就不行，你只要因缘具足，也不论你的过去出生怎么，乃至你的业如何，只要能到这个时候得一清净，得七就七度，到处都是这样的例子啊。所以说我们现在变成就是说整个修学的那种心情会转为更务实，就是说所有修学的累积的功夫是不是真的能导向向你解脱，所以他的目标很清楚，他不会在修什么法当中就停滞在那个地方，受用于短暂所得的意乐，而是整个回归在一个地方处上啊。所以那个企图心那个用心很明确很清楚。好，我们现在我们来看这个注释的这个九十二页哈，九十二页我们来看这个注解的我们那个注的所以用的可能有稍微顺序有乱掉哈，二十二我们就九十二页二十二哈，诸法无形经里面谈到，因为我为什么用这个来比对一下哈，就是说我们一般来讲我们都知道声闻，那后头我们会谈，可在说的时候如果马上谈的话，后头我们会总结的谈，可是这时候马上谈了、第一个我是要提供大家，你是不是有能力去抉择，当我们认为我们是菩萨行者，可是当我现在说的时候经常是把很多观念弄在一块，那你是不是还有能够把它分出圣人法跟菩萨法之间的分际？那包括七觉支在经典也是啊，在其他经典也谈到，大智度论谈七觉支的时候讲法整个原则很单纯，前前后所有七觉支用的法则都一样，这个四念处用的法则同一样，和我们现在个别心身受心法的这种四分和我们谈的那个菩萨的四念处修法不同，可是菩萨的四念处法则是不是是更根源的，更根源的，其实它是就以这个法性的这个地方去修四念处。那我们这里来看一下啊，世尊，今云何真观四念处啊？佛言，直指文殊师利，不须问也，如来随以说法，难可得解。文殊师利言，世尊，悯念众生，故愿必未说。我告文殊师利，若行者见身如虚空，是为生念处。你看，直接就插进来。我们现在你要知道，我们如果在缘起法上谈到细微的时候，就是走到这里。那问题是你这个见能不能起来？见起来的时候，人家说你修，我就是修四念处啊，是不是？那 就如我们讲说我们念佛我们就修四念处啊，乃至我们就在音声里面不执音声但不离音声，要能不执音声不离音声的这样的一个空观，不落断肠两边的这种念佛就是四念处啊，不用再显，只是你有没有能力去转这个啊？你没有能力啊，为了两头不落空的话，那你就干脆只有去修吧。只有修的时候，只有修，虽然只有修，中间当然，你的条件越不具足，你走偏差的机会越大。你一分一分功德还是有那个，所以当你只有的时候，你必须蕴含着不断灌输他一些佛法的真见，才不会导向修到念天去了，就是修天法去了。所以这当中我们其实你看啊，我们在引导修念佛的时候，在讲念佛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如果在一个念佛法门里面背后缺少一种菩提心，一种菩萨发心，而只是去，而这个你看我们在往生极乐的殊胜就偏重什么欲乐的殊胜而不是法殊胜的时候，其实他所建立的可能就升天去了。为什么？他内心里面没有一分跟净土的更殊胜的缘结，他甚至他在他无知当中，他因为我们念佛里面念佛其实是升天了，六随念里面是升天法，他也可以到涅槃啊，可是问题你怎么相应，这是你个人去抉择。所以其实当过去当然我们马上就要讲到了，过去有些人修念佛其实是为了去恐怖，他是升天的。所以因此我们在引导他念佛的时候，其实很重要，有些地方就是虽没有直接明确跟他讲，可是我们经常跟他讲要回度说佛，这个就是在建立往生极乐的因缘，和升天不大一样，升天没这个东西，升极乐回路娑婆有这个，还有他到那边听八正道什么，这个就又天上没有的，那边有的，虽然极细微，可是他跟天不同。因为什么？当你给他极乐世界，可是对他来讲他的内心只有天法而已，所以他未必能去。好，那我们其实必须要在为他教授当中为他说，看似像以天法在摄受，其实内涵隐藏的是什么？菩提道，是菩提道。这里面隐藏的很多东西是他在你在开示当中的时候慢慢导引进去的。那此因缘在天没有，那就有净土有。所以其实我们在建立跟净土的那种相系的关系，相系的关系。所以假如有些人其实我相信很多人念阿弥陀佛是跑去天上去的，因为要知道他内心所结的，因为法没有这种完全，他必须要看缘起，他内心生的是天念头，他不可能去插到别的地方。可是如果内在不是天，而是求生净土，而是有一种佛法的净土意在里面，即便他是下根下品下生，可是此法天无，而只有净土有，他就到那边去。所以为什么我们有时候在引导，虽没有讲甚深道理，可是其实就已经带给他其他的这种天所没有、天法所没有的内涵，以便于成就他往生的质量。那我们如果自己本身不但是道理懂，甚至以法缘起义懂，甚至能将缘起义导入于念佛的时候，其实这是难，它难，可是我相信在座只要愿意抉择并不难，我觉得并不难。也就是说你可以深信说就在音声念佛处啊，就是四念处，就是音声，你直持名号就是四念处。为什么我说丑陋身都四念处，那清净身总不能四念处，对不对？那身观身，观身观语言也是身啊，对不对？身受心法里面语言阿弥陀本身就是身念处啊，而身念处前面讲身念处必然导到受心法处，那这个问题也就是前面的缘起法。 所以其实在整个念佛法门的次第啊，我们也必须要为不同的人施舍，为浅的人修，你就持持名号，因为你在讲你也没用，你也听不懂，可是对某些人可以支持，所以说整个法的结构是完完整整的，很多人都可以信受。所以其他的佛教也不能喝，不能破我们，因为我们前后都是会在同一个地方啊，所以有这个意义啊。那这个你看啊，他这里谈的你看啊，他讲说观身啊，啊观身如虚空啊，是为身念处，若行者见受不得内外两间，是为受念处。他现在有没有特别就受的维系去分析？所以说智者大师实在是真的是智慧很厉害，他就把他直接讲藏教叫虚空观，欸，真的是虚空观。我们一直想不出用一个方法来描述他，后来看到诶讲得还蛮贴切的，他真的很是虚空进去的。那你看我们后来他在谈的那个体空观开始就不一样了。所以这个体空观务必你要在一切法性的体处啊有所误入，你这个体空才切近得进去。所以道理虽懂，可是名词表面表层易懂，可是这个体的会通处不同的话，你观不来。所以我们发觉整个大圣教它不在于奢摩他与声闻法差异，而是在于那个不共的大圣正见很少建立起来，所以变成只能拜啊，不能。就其实像我们的三昧里面啊，这个三昧法里面有很甚深的这些不可思议的法空的道理在里面。那这个道理有的话，其实它不但是在三昧可修，一切行住坐卧都可修，因为这法尔如是的道理的它可修。那现在因为有些人啊，我们修不来也没去弘扬，所以慢慢一直退到最变成我们走向的纯粹仪式，结果完了圣身法走向的比那个声闻法更低了。本来它是很就近殊胜的法，可因为法的精神不见，理观失去了以后，结果连那个理观失去了以后，他的四相观就甚至比人家修禅定还不如了啊。其实他是更殊胜的东西以后呢，是因为精神法要不见提不起来，整个堕下来，否则的话其实本来就可行。所以你看啊，花觉洞从以他的理的观察态度不同，他的修行方法是必然不一样的。他可以变成就是说，如果了解法空的道理的时候，你发觉声闻法必为大圣法所摄，而声闻所做不到的菩萨做得到，变成他摄一切法，所以他的量大了。因为他的观法是本质之见观法的内涵不同，所以说在修法他强调了他不必然要受什么仪式的限制，他没有必然，因为他本身法是不是这样完全结隔的，是在认知上就如此，所以他不受这种一定要如何如何的。所以你看在大智论一样，次第非次第，非次第，次第非次，啊，这那一直转，为什么转？这不就是阿含的道理吗？他也可以通啊，他本来就可以通啊，是不是？他本来就没有说一定这个法接割这个法，这个法接割这个法，从来阿含经也不这么说的。他的法法相因，法法相依，法法相类，法法相论，他就是这个道理，是缘起的道理啊。我们看了，若行者之心唯有名字，是为心念处啊。唯有心起分别，就名字就是分别，妄想心分别叫名字啊。若行者不得善法，不得不善法，是名法念处。文殊师利，如是因如是观是念处。文殊师利护白佛言：世尊，行者云何观八圣道分？我顺便谈这个，你会看到菩萨道的走法一路一致啊，因为他八四圣四念处如是，八圣道也如是，所以七觉分你就可以推知同样的道理。我告文殊师利，若行者见一切法平等无二无分别，是名正见。他讲的正见是这个啊，所以你看啊，以有分的有法性，你看啊，说法不然，我们是就一切 法的共相处，谈一切法的什么无分别，来谈叫正正见。那可是你看在声闻法里面，他将法的分位啊分得很清，尤其你在看毗昙，你如果大圣知见比较熟的人，你去看他，你会发现他们的论证很机械化，将每个法性啊，就是说这个是这样就是这样，这个东西这样就是这样，就是硬得很僵硬。不然你去看其他毗昙也是，他说这个这一性是如何如何，就是这样。所以因此会发觉好多的不同论师的立场会不一样。其实因为事实上本来就容许在不同的因缘底下会有不同的相状出来。所以你看到在大乘菩萨论里面很多东西，就是这个论师这么讲，这个罗汉这么说，这个尊者这么说，这个尊者这么说，这个尊者说，他也没跟他谁说谁对，有时候他会讲说会举一个证说出来这才对，可是有时候也不说哪一个对，他就说有这一说有这一说有这一说有这一说，列出来就这样了，就列出来这样了，他没有说哪一个是真的。那你看智者大师也是啊，智者大师一般他会觉得他一定是以大圣为抉择，他会讲一切有部几个部讲讲讲，然后这个智论啊，大智度论啊，大论怎么说，然后他以菩萨法抉择前面的。你看一下他不是就看一边了、他看很多，然后在最后他会做个抉择，以某一个态度，有时候他会把它融合啊，所以他并不是单看一家之见啊，他其实看很多，然后去抉择出来的。那这个情形也是如此，你看他毗昙的做法，他是很机械化的，你化解他很机械化。所以后来在大乘法你会看到他很多融通处的，很多融通处的。那这个融通并不是一味的捆红的那种道理，而是从缘起无自性义里面去融通的，他其实是站在这个道理的啊。好，见一切法无思维无分别，是名以是见故，是名正思维。但无思维才叫正思维，是这样。所以无思维并不是都没有思维，而是不取以法自性之思维，名为无思维。好，见一切法无言说相，善修语言平等相故，是名啊正语。见一切法不作相作者啊，不作相作者啊，不可得故，是名正业。好，所以后来在正业里面你看维摩诘经很有意思，大家有机会来看维摩诘经，其实更是有意思的去抉择。因为当然我们在判摄教里面为什么过去大德会把诸经做判摄，的确是有不同，因为它的教义功能不同，他讲出的不思议法门，可是他中间很多分是在抉择声闻的不究竟。他的法这一部经就有这个意义在了。那你就从维摩诘经里面看到声闻法的不究竟在哪里。好，那这里面也谈到什么叫出家。那出家法那时候是由谁罗诃罗讲的，罗诃罗来跟两 要出家人讲，结果维摩诘其实又流出来了。那为什么由罗诃来讲？因为他是王子，他是可以当王的人，以王的人舍富贵利而出家，最容易赞叹出家嘛。你要说你本来就命很苦的才出家，你赞叹出家，当然从没得吃变得有得吃，当然你可以赞叹了。问题他是国可以当国王的来出家，由他赞叹最适合，他又是逆行第一。所以他就讲出家。后来我就跟他讲真出家义，讲出家义。你看所有声闻所谈的都比较不能直接做根本实相出来谈，所以在这个地方的时候维摩诘经是用他的善巧把道理讲通，那不但是善巧讲出来，而且直接现神通，他可能不思议神通，把那个人家的世界将拿来塞这边塞那边，里面人都不知道，塞来塞去，整个维摩诘经里面现多处的那种神通，是声闻人到最后嚎啕大哭啊。 我说其实我们应该好好彰显这个道理。他嚎啕大哭，他说我为何，他说无间罪的人尚可成佛，我们竟然无机会。为什么？他们还在烦恼，至少他还没去争。你要看到本来无间是极重的人啊，结果他们反而说他们自己啊加设舍利佛，他们就看到这种不思议的活功德境以后啊，他们就说我怎么都没想过，我都以为我已经圆满了，竟然这么多的殊胜境界都是我未曾想过的。这时候他讲说，我为什么这么大的功德，我取小为主而舍弃那么大的功德，而今我竟然已经将这个机会给舍掉。当然道法华经是开回小向大，不过不是那么容易的。在其他经典也讲，有一个他取证，他想要他证了罗汉以后，那他说哎呦这么殊胜功德，那我也想要。我就跟他讲你没机会了，就跟他讲你没机会，你证了。所以有些人，当我们现在是因为现不出更广大的活菩萨境界，所以我们现在时代改了，我们变成很多人舍菩萨道去救声闻法，是因为我们菩萨行者自己懈怠了堕落。否则的话，像当初现这种每个都转了，每个都转，而且当下都转菩提心，转菩提心，转菩提心，那不是等一个地等持菩萨还是那个持菩萨？有一次那个魔王不是现一个，现天地的身份嘛？啊，要来供养他，供养了12000个摩尼啊。那个菩萨说啊，不要不要不要，我们修行人不接受啊。结果维摩诘居士就跑出来了，我来我来我来。那么他怎么来？他就说没问题，来来来来来啊。结果那应该是等持菩萨，他就他就觉得很讶异嘛，他就讲说其实他哪叫天地，他是魔啊，他故意搅乱你，他本身要给你啊。结果他现在说要的时候，魔王说不要，不要不要，说不要跑不掉啊，你非得同意给我你才跑得掉啊。结果到最后他勉勉强强把12000个摩尼给他，给他以后他就收了，收了完了以后跟他们说法，从以欲乐转为法乐，所以12000个摩尼转为变成当下发菩提心。那发菩提心要魔王又不舍，就是说那菩萨都满众生愿，应该还我，好不好还你？结果那些摩尼变菩萨的时候，我们才不要回去了。他说你们要回去，为什么？有一个叫无尽灯法门，我们不用怕魔，全部都给我渗透到魔宫去，12000个天女变成菩萨，进转无尽灯入魔空。他说你应该以此，他说我们不需要，我们就在这里受法乐，我们不要再回去。他说不行，就是随这个愿，随因缘入魔宫，你去度化他们。所以像我们都怕魔，人家那个文某杰居士房间都没人嘛，他说你是什么，你的眷属，我魔就是我的眷属。你看他真的是我们不是怕的要死，人家两三下一几句话，12000魔尼变菩萨，当下都发菩提心。所以菩萨的修法整个因缘不大一样啊，所以他的观法，我们现在举这个例子是要让大家觉者之间法的维系处跟差别。虽然不管怎么样，就是说我们从能不能体会多少，可是你慢慢从很多地方去觉者中间的差异啊，差异跟相会通之处啊，这时候你对自己所修持的法门啊，你不但不会去舍阿含的道理、缘起的道理，你还要从你道理去建立自己对自己所修持法门的信念，你会知道其实它是在缘起法更究竟处而显出来的，哎，功德也是从这里显出来的。所以我们最了解说为什么要判教，因为唯有判摄佛法才知道说每个经典每个经典佛为益众生所说的法会有不一样。那我们现在不是纯粹判教，而是帮助我们对法的做生气的抉择。我们因为判教的关系，我们就可以进入这个经典去取其他经典的殊胜意，你这时候才能抉择出来。所以这也是过去大德的智慧帮我们开显这个道理。好，那你看他这里讲说正语啦哈，正，因为我就讲说正语正业，就是说在维摩诘居士他虽现居士啊，可是他是一个大菩萨， 所以他也换夫走卒啊，走到哪里都当一个人的头，跑到那个街市啊，那个卖东西的，他也是人家头，讲一就一，讲二就二，话术也跟当一样。你看那个菩萨，什么行业都干得来，啊，都是上上人，所以人家称他上人。在菜市场真的是上人，那个威德力，不管混帮派，我看大概这是一个帮派大王，哎，就是有这种威德力，入那一道转化他的人，他就是有这种办法，所以他的极为自在。所以说，在菩萨里面转正于密，正以正业的讲法，完全有另外一个思维啊。好，我们再看了，就是不分别正命邪命。善修习平等命故，是名正命。好，不发不起一切法，以无所行故，是名正精进。好，所以在大圣的精进的态度里面啊，不是光身精进啊，而是啥？理是一心精进，还有理一心精进。他很强调的是理是一心精进，所以依一持法，坚持不动。安住于法不退，这才叫精进。到不完全以事相位移来决定精不精进啊，以一切法无所意念，诸意念性离故，是名正念。见一切法性常定，以不善不圆不可得故，是名正定啊。所以文殊师利，行者应如是观八圣道分。我们这时候先啊提醒，那后头我们还有一些会通的地方。好，那我们转过来，我们来看，回到我们之前的53页，我们只是提出来了，因为我们实际上要一一抉择的话，那等是又走另外一个，也必须要另外一个机会来谈啊。我们先了解阿含有这么一个内涵在啊。我们看来一个对治法，《杂含经》，佛告阿难：善哉善哉，应如是学，是念处善系。心住知前后升降，好，整个身受心法的前后升降转变，也就是你意念以你所缘深知它中间的心念的转折。所以你看到，其实这里面点滴里面看到我们其实修行它有很明确对自我身心的观察，整个教学都在这里，所以它不会忽略眼前身心的一种变化，他以眼前的身心变化为自己修行的一个抉择点啊，他很清楚现在的心念的转折，现在在修行上的哪些功德相有没有升起，他完全是以这个为修行的一个力道之处啊。所以其实我们现在整个修学应该怎么样，从以外的教学里面开始将这些所汇集的知见转为内观，而整个教学导入到这个内观里面的身心的转换。你化解这个其实要进步也不是那么难，你只要方好对的，其实每个人其实术士因缘都有啊，只是说如果我们开始下对手啊，比如说我们讲说，当你在念佛的时候，你尝试着去观察你念佛心带着什么心，你看阿弥陀佛，虽然声音粗糙，可是这个念心起来起住啊，带着几分心，你应该学着看。带着一个十足的恭敬心，和之前有十足恭敬心，今天念的好像有点淡淡无味，那为什么？有什么心插进来？或者在转这个念的时候，这个念心，这个音声像出来的同时，你带着几个其他的感受接着在那里转动，你也要回观。或者让人家一直念，不知道你这个佛号里面扎的毒，你都不知道，因为你扎的其他妄想啊，而且你应该习性的心，它混到最后变成惯性，你应该连你在念佛的时候，你都会察觉这里面有没有一份沉静端正的心，你有没有坚持，你有没有对佛功德有一些一丝疑，或是为什么这中间念可能有一种好像中间有什么东西隔着，贴不进去的感觉，这个东西都是你在念佛的时候应该要细心观察。那你这样的观察，你如果能荡除这些啊，你在念的时候，你发觉，当你的身心调的可以的话，你念的时候其实杂想心没有，就一心就一直切进去。好，你看啊，他这里讲，所以则 心于外求，然后自令求其心，散乱心不解脱，皆如实之啊。你看他讲说，如果心外求，我们能把它自令啊，求其心，散乱心不解脱，皆如实之。心里面有系缚心、烦恼升起心，都能如此观察。若比丘以生生观念住，于彼生生观念住矣。若生单睡，心把懈怠。注意，哇、哦，这个时间过得很快，一下就剩下五分钟了。若心单睡，心法懈怠，彼比丘当起净性，取于镜像，起镜像心，意念镜像矣。其心则业，业以生习，其心习矣，生则以习，生以习矣，则受心乐，受身乐，受身乐以其心则定，心定则圣定则当作是学。我于此意外善之心，设定修习，不取觉想，即以啊，即以观想，无觉无观，舍念住矣。这里面讲都是讲到定了啊，舍念住啊，这就是第四禅了。乐住矣啊，那如实之受啊，心法念啊，亦如是。这里面最主要我们取这个样，当你在修持的时候会产生什么？身心单睡，心法懈怠。这时候啊，比丘当起净心，因为。为什么来提这个？就是说，这其实之前我们也稍微提过，也就是说，其实它是一个修行要领。因为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勉强修、勉强修啊，其实当你身心已经开始往沉的地方下去，心法懈怠，甚至力道不起的时候，你如果在这时候讲一些比较负面的、苦的部分啊，它会整个就趴下去的。它不好咬，它会找理由溜出去。很少理由，因为他没有看到环境事，所以这时候应该起净性，就是说取什么啊？取一净相。这时候取一净相有很多的意思啊。你看呢、啊？我们看那个世亲菩萨有一个叫《止观门论颂》，他有讲说：心尘因彻局，彻动他因彻局，可观哈、啊、什么？哎，圣妙事。这个圣妙事啊。其实六念就是生妙事，正面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这时代念佛有好处？因为现在人沉重，现在人在甚深法义的观察，心渺茫无力，再过来以负面的无常苦不堪承受，因为他烦恼重。因此为什么烦恼越重的到最后，你现在要跟他已经是对比心很强的，你再给他负面的心，他根本不愿意取他。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他转观殊胜境，就是念佛。所以这个六随念在现时代里面，其实我一直在讲说，我们佛教有些地方一直没有做好。现在的人身心很浮躁，我们除了来说啊，你来念佛，我们应该随意请他请观什么？对一个人，现在人心里压力很大，或是有时候身心的那个挫折很大，我们应该把六随念的方法应用到对他的身心指导，起，比如说观自己也可以啊。我们不是人比较没信心，是因为他看不到自己的功德，所以我们应该帮他分析他有可取之处，再外他未来有哪些可取之处，几个让他有可取的功德处，他的心就会扬动起来。这就是修行的方法的应用。所以我们一般现在属于心理辅导的这一方面、啊、我们讲一下心理辅导其实就是修行，我们只是给他依着佛法的原理，让他内心依这个所缘产生欢喜，其实就是这个。当心法懈怠，有的呢爱莫大于心时的时候，应该说依于诸法功德，让他升起好友，让他从自身功德，从他所缘的功德当中升起生命的意义。其实有时候你只要能恰当的让他内心找到沟通，让他重新找到一个肯定处啊，他马上就燃起希望来，就是这个修行的意义啊。所以像现在为什么有些法都偏向，我们为什么有些法为什么要讲轻松，为什么？其实这也不是我们刻意要讲轻松，你不然你讲严肃一点哦，刚好比那个治睡眠药还好用。 本来都睡不着了，一听到你的课很安心就睡了因为觉得蛮平稳，他也听不懂来，反正你不管你怎么讲他就只听不懂，他看到大家也安稳了，大家坐在旁边，好，我可以好好睡了。所以其实这时候你如果其实这种状况跟过去也不一样。以前我在那个李炳南居士那边上课，我真的我刚开始学听华严经，我大概至少睡40分钟，两个小时我大概睡40分钟，因为从学校搭车下去听华严讲实行，我哪知道什么叫实行啊？我以前都没基础，可是我就喜欢那个气氛，那就先打瞌睡，打到差不多起来开始听，也听不懂。我当连那个笔记到现在记得我在写什么啊？不就是新修那一个因缘啊？你看到那个，因为他讲的普通话国语又不大清楚，我听懂的是他翻译成闽南语我才听懂的，因为他讲说我听不懂。所以你看两个小时扣掉一半，哎呦睡一半就是快没了。不过就喜欢那种气氛，很无聊，不过奇怪就是那种气氛好好的所以第一个我第一个听就听那个。好，我们时间关系我们休息一下。